有好多弟兄姊妹邀请了一些新朋友，那请大家继续哈，继续给我们的新朋友保持联系啊，希望他们以后能够经常在我们当中。那昨天我跟有一位朋友谈到啊，关于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啊，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啊，基督徒我们知道信主以后，我们也会生病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开车超速的时候，警察照样给抓。那我们到底跟别人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每天生活的时候，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去面对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什么心态去就是跟人相处？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信主人都常常思考的问题。那上礼拜天实际上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我们讲到信主的人呢，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在等候救主基督再次降临，等到我们身体被改变拥有一个跟他一样的荣耀的身体。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以天国子民的这个眼光，能够来看周围的事情，能够常常去思考天上的事儿这样的话可以要让我们能更好的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那今天我们会借着腓立比书的一段经文，再一次来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信主人，为人处事的时候，到底应该用什么心态？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到9节，我们先读一遍第四章的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有阿爹、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冕，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来激励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请你与我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呢，保罗说：“我亲爱的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那这句话开始有两个字，所以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保罗在这儿得出一个结论那所以就有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就在前面第三章保罗所讲过的。那实际上第四章第一节的经文应该是放在第三章的末尾，因为这一节经文在这一节经文里，保罗要表达的意思呢，跟前面更加相关。我们知道圣经的原文是没有标点、没有分段的。那是后来的人为了方便起见呢，把经文在翻译的时候加上了标点符号，并且分了段落。但是有些地方呢，分段或分句呢，并不是很合理。另外呢，在圣经的每一个段落的前面呢，会有个小标题，那个小标题也是圣经原来没有的，也是后来人给加上的。那些标题呢，有时候它表达的意思呢，有点不准确，不但不准确，有时候还会误导人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尽量不要受那个小标题的影响。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里面呢，保罗提到了一些影响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些事情。那有，比如说有人说呢，信徒人都要持守摩西律法的规条尤其是要持守隔离的仪式，否则呢就不算是真正得救。那有人否认呢，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有人只以世上的事为念 追求世上的荣耀。保罗说呢，他自己呢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所以他把世上的外事开为粪土，向标杆直跑，要得在天上神为他预备的奖赏。那最后保罗在啊，最后在结束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次从天而降，让我们身体得到改变，得了一个啊荣耀的身体。那么对于这样的提醒，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就到了第四章的啊第一节，那这里我们刚才讲啊，刚才读说，所以呢，保罗在这儿这样讲呢，这样称呼弟兄姊妹是他所亲爱的，是所想念的一群人，并且说了两次，他们是他所亲爱的。很显然的，保罗跟这些弟兄姊妹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非常惦念他们的境况。那当然，那些弟兄姊妹呢也非常关心、尊重保罗啊。那也是为什么之前呢，他们啊已经啊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的需要。另外，他派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同工，以巴弗提到他身边啊，去帮助他啊，与保罗一起来同工。那保罗对那些弟兄姊妹说呢，他们就是啊，说你们呢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保罗没有说那些弟兄姊妹啊让他感到喜乐，而说他们就是他的喜乐。这什么意思呢？说明那些弟兄姊妹已经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喜乐的源头，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喜乐的生命。那些弟兄姊妹呢，他不仅仅是保罗的喜乐，他们还是他的冠冕。我们知道冠冕是等到说比赛赢的人才会得到冠冕，因为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他们是保罗劳苦的果效，所以是保罗呢跑天路所得到的成绩。那这样呢，他们就成了啊，保罗他自己在神面前交账的一个冠冕。当然了，保罗这样讲呢，也是对那些弟兄姊妹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安慰。那弟兄姊妹已经，那些弟兄姊妹已经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是不是就平安无事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再警醒了？那在第四章第一节的最后这里，保罗再次来劝告他们说呢，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靠主站立呢，也是在主里啊，在主里面。那么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什么？你们要这样在主里站立的稳啊！保罗在劝告那些弟兄姊妹呢，要这样在主里站立的稳。这样是哪样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第三章结束的那个地方说的啊。那保罗在提醒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是天国的子民，在等候主耶稣再次降临，等到啊。那个荣耀的一刻，身体被改变。既然如此，他说你们呢就要当像我一样啊，把认识耶稣基督作为至宝，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受世俗的影响。那个啊，有这样的心态，保罗说你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站立的稳啊，这是你们在基督里面得以站稳的根基所在。那么接下来呢，保罗要提到腓立比教会里面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那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已经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为他们感到非常的自豪，感谢神啊，非常为他们感谢神。那么从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多次啊就提到一直为他们感恩啊，一直感谢神，因为他们一直是啊为啊在为主的福音的在兴旺啊，他们啊才一直提到呢要靠主喜乐。那但是呢，教会里面有一件事儿让他放心不下。那假如这件事不及时处理呢，会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什么事儿呢？在第四章的第二节，我劝尤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那这两个姊妹呢，尤阿爹跟寻都基是教会里两个姊妹啊，他们两个不是一般的姊妹，他们这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是保罗的非常亲密的同工，他们也是教会里面的重要同工。那从保罗说的来看呢，这两位姊妹之间他们有些冲突，是不能够同心。具体什么事情让他们不同心啊，圣经没有说，有可能呢是他们的个性不一样，做事的方式啊有差别。那在这里这个劝呢是恳求保罗啊，在恳求两位姊妹在主里面要同心。那这个翻译的话有点啊没完全能够体现保罗的心情。另外一个翻译他说是我恳求尤阿爹，我也恳求寻都基，请你们两位姊妹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同心。 那保罗显然对两个姊妹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偏好，因为他们都是保罗在主里的非常好的同工。保罗希望他们两个人可以同心同德，在基督里面呢彼此同心，能够达成一致。那这里在主里也可以说翻译成靠主啊，只有靠主，两个姊妹才可能在主里面同心。那离开了主呢，他们是不可能。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从保罗说的可以知道呢，我们主内肢体有毛病的时候，意见不一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当事人呢能够都愿意共同来面对，双方都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呢，能彼此让步谦卑下来，放下自己的意见。这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比如说想想看，我们跟主内肢体有冲突的时候，意见不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去找那个当事人直接沟通呢，我们还是会去找第三者去讲话。假如说避开当事人到第三者那儿去投诉或者是抱怨，能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很难，对不对？很多时候呢，实际上不但没有把问题解决，反而会搞得更复杂把事情搞得更糟糕。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不是说。有冲突、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找第三者。有时候呢，这个冲突变得很大，或者说已经变得公开化，不仅影响了当事人，也影响了其他人，影响了教会。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考虑要找第三者比如这讲的这两个姊妹，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姊妹，有阿爹跟寻路基，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彼此不同心，已经是公开化。已经对教会呢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保罗呢在劝这两个姊妹呢，要先自己愿意去面对这样的冲突，假如他们能自己愿意面对，那是最好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变得已经比较大，他们自己他们的不同心已经公开化，靠自己呢已经很难去面对。既然如此的话，怎么办呢？就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助需要主任肢体呢来一起来帮助他们。腓立比书第4章第3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服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说呢，我也求你，这个求呢，当时又恳求要求就是是一个请求。那是这个你说的是谁呢？保罗这儿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那个人的名字呢？但是他的意思很可能就是同父异轭，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同父异轭。很显然呢，保罗这样说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呢都很清楚他在讲谁。可以肯定的，这一个弟兄呢，一定是教会属灵的领袖他在弟兄姊妹当中一定有非常好的名声，有很好的威望。保罗。称他是真实同父异轭的人真实呢是诚实是忠心。那位属灵领袖呢，是保罗在主里的忠心可靠的同工一起同甘共苦。保罗请他做什么呢？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请他帮助这两个姊妹。那这个帮助的话，不是简单的帮助，是让这两个姊妹呢能够到一起来，变得同心合一。什么原因保罗也这样做？这告诉我们原因很清楚。所以两个姊妹呢，曾经在福音上呢与保罗一起同工他们跟保罗在一起一起来搭配，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共同劳苦所以他们是有非常亲密的这种同工的关系。上面提到过呢，他们也是教会里面的主要同工，他们在弟兄姊妹当中一定有很大的影响。保罗不想看到这两位忠心的同工呢，在教会不能同心服侍不想看到因为他们的不和。而给教会带来的冲击，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还提到另外一位同工的名字叫格利勉他是另外一位与保罗一起来劳苦的同工。那什么原因他又提到他的名字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他要请他一起出来帮助来这两个姊妹。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曾经与保罗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同工。那么这里没提到名字，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3节最后的这里，保罗提到非常重要一点，包括那两个姊妹在内呢，那些与保罗一起来同工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名字都被在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么这里的生命册是什么样的生命册？在生命册上的人呢，都是什么？是什么人？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几节这个在启示录里面的经文，启示录第20章第11到15节，这样描述：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外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任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这是使徒约翰呢，在晚年的时候从神所得到的启示。那约翰看到的景象呢，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到时候神会坐在他的白色的审判的大宝座上，审判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包括谁？所有那些已经离开世界和当时还活在世上的人，每个人都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接受他的审判。那这里告诉我们呢，在审判的时候有几个案卷会展开，那其中有一个案卷呢是叫生命册，所有人的名字呢都要与生命册对照。假如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生命册上，会是什么情况呢？他就会被扔在火湖里，那是第二次的死，是跟神永远分离的死亡。假如一个人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人是认识神的，他已经认识，已经相啊，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对那个人来说呢，那审判呢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被留下与神在一起，享受永生的生命。那么这里说呢，到时候所有的人呢都要照他们所行的来接受审判。那这一点呢，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困惑。听起来好像一个人要有好的行为才能上生命册，是不是？那有人会认为呢，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假如在地上行的不好，行为不够好，最后会被从生命册上除名而失去救恩。那这种想法，这种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你这样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出于信心，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信主的人呢，是已经认罪悔改，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救主的人。一个人一旦信了主，他已经重生，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了圣灵的印记，他的名字就印在生命册上。那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这里说的行为，这是什么意思呢？对那些不在生命册上的人来说呢，他们的行为就是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们没有认罪悔改，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那对我们信主的在生命册上的人来说呢，什么是我们的行为？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已经认罪悔改，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个人的救主。当然了，已经在生命册上的人呢，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并不是无所事事并不是等着进天堂就可以了。所以对我们信主的人，对我们已经在生命册上的人来说呢，神对我们有期望的。他对我们期望什么？他期望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要保守我们的自己的心，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过一个与蒙恩相称的生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愿意被神忠心使用。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2章所说的，罗马书12章第1和第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已经 信主人已经在生命剩下的人呢，要将身体献上，当了活祭。什么叫当了活祭？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是一个持续啊，愿意为主受苦受逼迫的一个心态。那是神的心意啊，是神所喜悦的。保罗在提醒我们什么？作为信主的人，我们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的潮流，因为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人，当用新的观念去生活，当寻求啊，愿意寻求神的心意，愿意啊查验神的心意，行神看为善的事。所以回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三节这里呢，保罗提醒啊不同行的两位姊妹呢，有阿爹或寻基督呢，以及教会里面其他所有啊带领的同工们，他们的名字呢已经在生命册上，他们都是耶稣基督仆人，共有一个主啊。保罗在提醒他们，尤其是那些做带领的，为了主的缘故，在主里面当持守同心啊。所以这是我们信主人在为人与跟人相处的时候当持守的基本的心态。那不同行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甚至让很多人呢跌倒。那上面提到过腓立比教会弟兄啊，这两个姊妹呢，他们自己的分歧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到了自己难以面对的情况，到了啊需要教会的做带领的出来啊帮助的出来干预的程度。这两个啊，我想这两个姊妹的情况呢，对我们今天人啊是很好的提醒，也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反思。当我们就说跟其他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尽早的啊尽早的去面对？假如能够尽早的去面对所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呢，可能就比较容易恢复。假如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任凭这个事情继续下去，这样的话会怎么样？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啊，对双方呢可能心里面会下苦毒，最后造成啊关系的破裂。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跟支持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盼我们能够啊自己先愿意，自己有个愿意的心，尽早的去面对去处理。假如真的需要其他支持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呢去寻求帮助。当然教会做带领的，假如知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出面啊去帮助他们。所以腓立比教会里面这两个姊妹呢，他们不同心，对教会的同工团队会造成影响，对其他弟兄姊妹呢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你说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教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做带领的啊这些同工们，或者是两个姊妹，他们能不能感受到神来自神的平安和喜乐？在那时候，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能不能够经历到来自神的平安跟喜乐？我们看看保罗啊怎么说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保罗怎么吩咐他们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喜乐是在主里面喜乐啊。那么这句话当然是对腓立比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所有人说的，但是呢，在这里保罗主要是针对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同工们，包括那两位姊妹。原因是从第三节跳到第五节呢，啊，会非常顺畅。在保罗在这儿刻意要唱这句话，他给教会的这些，尤其所带领的同工们一个命令，要靠主常常喜乐。那刚才讲，对那两个有矛盾的姊妹来说，他们能不能感到喜乐？他们是会很难，对不对？那他们因为彼此不同心，各执己见，教会的同工们带领的同工也是会啊有很大的挑战。他们能不能感受到平安喜乐？那其他弟兄姊妹他们能不能感受到平安喜乐？都会很难。但是呢，越是他们觉得认为难的时候，保罗越要吩咐他们，要命令他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保罗在这儿啊提醒这些同工们，可要当以喜乐的心啊，喜乐的心去面对冲突啊，面对各样的挑战。保罗要让他们知道呢，只要愿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是可以经历、可以感受到来自神的喜乐的啊。不仅可以常常经历到，因为他自己呢就是这样经历的啊。保罗，我们知道当时他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正在监狱里面，正被囚在啊被囚禁。之前呢，他就已经经历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难。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啊，保罗这样描述，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在一般人来看来呢， 保罗这儿说的是软弱、凌辱、饥难、逼迫、困苦，跟喜乐没有半点关系，是不是？都是跟喜乐相反的。但是呢，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保罗竟然可以有喜乐，什么原因？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一切，因为耶稣基督为他所赐下的一切，耶稣基督已经赐下平安跟喜乐，赐给了一切信靠他的人。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对门徒们所讲的话，他提醒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世上有苦难，有挑战，有难处，但是在他里面的人有平安喜乐，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在腓立比书4章这里呢，保罗在提醒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些同工们，包括那两个姊妹，在冲突面前不要灰心，当靠耶稣，靠主耶稣的喜乐，要面对，只要愿意放下自己呢，只要敢于面对差异，就可以经历来自神的这种平安喜乐啊。那做带领的人用这种心态去面对这种冲突，面对这种境况的时候，对其他弟兄姊妹会带来什么影响呢？4:5，腓立比书4:5，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保罗在提醒这些，特别是做带领的，假如你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持守合一的心，愿意靠主喜乐，他们对啊教会会有很正面的影响，会让众人知道他们有一个谦让的心。什么是谦让？谦卑，对不对？礼让，彼此来体贴。所以保罗在提醒这些人呢，他们当晓得自己的角色，当愿意为在众人面前立下榜样，可以让他们去效法。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告诉啊，这样这些同工们这样处事的理由啊，是什么理由呢？因为主已经近了。那主已经近呢，包含时间和空间上两方面的含义。然后从时间来讲呢，主耶稣随时都可能会回来，随时可能会出现。那从空间上来讲呢，主耶稣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心里面。保罗在强调什么？既然主耶稣随时会出现，他就在我们心边，就在我们心里面，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他的视线里面，他在随时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持守这样的心态，能够有这样的心态面对啊所遇到的事情，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更加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处事的心态。我们会想，既然主耶稣就在我的心边，就在我的心里面，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心态？耶稣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还会不会有担忧？我们还会不会有忧虑？会的。有忧虑的时候怎么办呢？腓立比书4:6-7，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在这儿提醒这些弟兄姊妹，当一无挂虑。如何做到一无挂虑呢？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需要的一切呢都告诉神。保罗在吩咐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当把一切事情呢都带到神的面前，用什么方式带到神的面前？第一是什么？把事情以祷告的方式带到神的面前。可以说呢，祷告是我们跟神交流啊对话的最重要的方式。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亲近神，借着祷告来寻求，来明白神的心意。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以祈求的方式呢，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把需要告诉神。第三呢，以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述说他的恩典，对他表示感恩。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会干什么，或者在什么时候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啊，我们常常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想到来到神的面前，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基本上都是在祈求。而保罗呢，在提醒我们，在跟神交流的时候，不仅仅是祈求， 更重要的是要借着祷告来亲近他，来渴望明白神的心意，来愿意遵行他的心意去行。当然也在他面前呢，要常常感恩，有个感恩的心，愿意回应神的恩典。当我们这样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神所赐的是超过啊，出乎我们意外的平安，并且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换句话说呢，神对我们的回应很可能不是我们起初所期望的、所想要的。那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哈，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罗他的祷告、他的祈求，在那个格林多后书有记载，格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到第九节，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在了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我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呢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呢，在告诉我们呢，他从神那儿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为了防止他自高自大，他身上被加了一根刺，那根刺呢让他痛苦难受。保罗一开始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祈求，愿神能够从把他身上一根刺给拿走。保罗不是一次祷告，是一而再再而三多次在神面前迫切祷告恳求。神有没有答应保罗的祷告？有没有？有没有答应他的恳求？有没有？有没有回应他的祷告？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啊，到底有没有？有哈，神回应了他的，回应了保罗的祷告祈求，只是说回应的方式不是保罗起初所想象的。神没有把他身上的那根刺给拿走，他告诉他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加完全。所以保罗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呢，他心里面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因为他在软弱的时候，基督的能力就会赋予他，会让他变得更加刚强，更加依靠他，会保守他的心，会让他夸自己的软弱，经历到在神里的这种平安。因为保罗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在腓立比书这里告诉我们呢，当将一切事带到神的面前啊，来祷告祈求感恩，神必定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意外啊想不到的平安跟喜乐，必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从上面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告诉我们呢，施舍同心呢是我们信主人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当有的心态，凡事靠主常常喜乐呢也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时候所当有的心态。保罗还要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处事的心态，就是渴慕追求善事。什么是追求善事？什么是善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说他还没讲完话，他还有未尽的话，他还要吩咐什么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只要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与德行跟称赞有关的这些事呢，你们都要去思念。保罗用了八个字，用了八个词来描述他所要交代、他所要吩咐的事情。这些事情呢，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善事啊，都是神看为善的事情。那真实呢，是在神面前、神和人面前呢，诚诚实实；可敬是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受人尊敬。那公义呢，讲到啊，对人对事呢都要公正，没有偏见。清洁呢是心地啊纯正，没有私心杂念。可爱呢是对人什么有爱心。美名呢令人羡慕，为别人的榜样。还有什么德行呢是对别人有益处的任何的事情。称赞呢刚才讲是有价值。那保罗在提醒弟兄姊妹呢，平时你们当常常用啊思念这样的事情，当渴望这些啊神看为善的事儿。我们知道思念渴慕是 一件事情非常好。假如说我们只是思念，只是渴慕那件事儿，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操练，最后会不会有帮助？对别人有，会不会有益处呢？不会的。也就是说呢，对一件事儿呢，今天渴慕，今天思念还是远远不够，你需要什么？需要实际的操练，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所以这也是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在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我跟你们有很深的交往，你们在我身上学过、领受过，也亲耳听过、亲眼见过我是如何生活的，盼望你们愿意照着我行的去行、去操练。假如那些弟兄姊妹愿意去行、愿意去操练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保罗说，赐平安的神就必定与你们同在。保罗讲得非常肯定，因为他自己已经经历了赐平安的神。那在这里神同在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强调什么？神是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经历平安跟喜乐，不仅是经历，能够常常的经历，不断的经历。只要我们愿意顺从神的心意，只要愿意去行神看为善的事儿，神呢就会让我们的经历常常的经历来自他的平安跟喜乐。所以这段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为人处事当有什么心态？在跟人相处的时候，那在服侍神、服侍主的时候，在跟同工一起来搭配服侍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彼此来面对？今天的经文可以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在参与服侍、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要渴望持守同心。神给我们每个人呢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做事的方式，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放在一个团契、放在一个服侍的团队，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彼此来磨练，相互支持，成为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那与主内的肢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倒自己要主动的去寻求和解。假如冲突变得太大，当事人呢没办法临时处理的时候，盼望双方呢都愿意去寻求帮助，寻求属灵长辈的帮助，寻求教会做带领的人的帮助。那第二，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呢，我们当靠主呢常常喜乐。神已经把平安跟喜乐赐给了我们，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调整自己的心态，是否愿意依靠主。那神，我们知道神是全能全知的，他是眷顾保守的神，他知道我们心里的需要。这儿保罗提醒我们什么？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他就会赐下我们想不到、是意外的平安跟喜乐。那来自神的这种平安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保罗在提醒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赐下的，即便是面对冲突、面对难处，我们还是可以有喜乐。第三呢，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渴慕追求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在提醒我们，仅仅思念和渴慕善事还是不够，远远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具体的操练，这样才可能给自己、给别人带来益处。比如说我们很渴望读经，很渴望参加团契、查经聚会，我们很渴望上主日学等等，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假如说我们只停在那里，没有到社区里面，没有到人面前，没有到其他地方与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没有在人面前为主去做生命改变的见证，那么我们才仅仅停在渴慕思念善事上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发挥我们的盐跟光的功用。求神帮助我们，盼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为人处事的时候，能有一个端正的一个处事的心态，渴望持守同心，靠主常常喜乐，完了渴望追求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借你的仆人保罗把你的话语传递给我们，我们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 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我们这些已经在生命册上的人，盼望着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能够常常思念神，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一切？请你帮助我们，愿你的话语能够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每天所行所做的都能够是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